我们继续去用读经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到36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1到36节。大家找到的，让我们同心的诵读，请。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我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得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样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让我们去默想神的话语。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首先呢，首先要解释少少呢，就是点解诗班，哇，一大堆诗班员牧师讲到就走啦，不是因为牧师讲到不想听，因为呢他们听不明白，因为这班是英文部的诗班员。我们都感谢主，他们能够呢跟我们中文诗班一起来到侍奉主，是我们教会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因为我们教会可能你不知道呢，其实呢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如果你最近才来我们这间教会呢，其实我们教会呢就是一个相当大的家庭，有英文部，有国语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呢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有很多华人教会呢他们也都有三种不同的语言。但我们教会呢虽然有三种不同的语言，但我们都有个信念，就是我们仍然是一家人。所以呢我们在很多场合呢我们都一起侍奉。来紧的同乐日呢在六月我们很快呢有一个的社区的同乐日。我们很感谢主给我们呢能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来到一起来到参与。我看见那个报名名单呢，那个摊位的报名名单呢其实呢来自不同的会众，有国语，有英语部的弟兄姊妹，也都有广东话的弟兄姊妹。好高兴的跟大家说，到今日为止呢，今朝呢我们已经有43个摊位。我们感谢主，我们目标是35，但我们已经达到43个摊位。我们盼望我们仔仔一堂能够呢同心合力的来到将福音来到带给这个社区。好，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很多谢你给我们能够回来你的圣殿里面来到去一起去敬拜你。我们也多谢你给我们能够在这个的教会里面学习过一个肢体的生活，特别跟我们背景语言不同的弟兄姊妹一起学习过一个肢体的生活。主，我们也多谢你，你恩待我们，以致我们真的同心合力的在六月的时候，我们没有分语言文化背景，我们都仔仔一堂，如同一人，我们服侍这个社区。多谢你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愿意来到这样参与。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在这个身体里面学习付出，学习体谅，学习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主，我们恭敬的也都将今日我们讲到这段的时间交托你手中，求主也都祝福我们，叫我们真的能够得到一些的帮助。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Amen。 我们完了一连串的使徒行传的这个的讲解。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去思想到去这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觉得教牧同工觉得呢有一个必要呢，就是 完咗呢个嘅 series 之后，我哋需要仍然要装备弟兄姊妹嚟到去面对我哋今日面对嘅文化。大家记得喺《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去到雅典嘅时候，佢系相当熟悉。喺你睇佢嗰篇讲章，你会明白咧，其实佢好熟悉雅典当地嘅文化。喺雅典里边拜好多根本连名都唔知嘅呢啲嘅假神。保罗明白认识当地嘅文化，嚟到向佢哋传福音。当我哋嚟到遵守主嘅大使命，嚟到去到唔同嘅地方，嚟到去传福音嘅时候，我哋亦都要明白我哋今日所处嘅文化系咩嘅文化。因为咁嘅缘故，我哋负责讲道嘅，我哋呢班嘅牧师，我哋觉得有个必要用余下呢四个礼拜，同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下今日嘅文化，我哋所面对嘅文化系乜嘢嘅文化。其实今日我哋所面对文化，有人用一个词语嚟到去形容，我哋今日所面对嘅文化就系一个后现代主义嘅文化。好简单，嚟到将呢个嘅后现代主义，你要同大家嚟到去提一提。原来喺前现代主义喺过往教会历史喺少林主成立教会之后，一直一段好长嘅时间，1650至到1650年，我哋都知道被划分为前现代主义。呢、这个前现代主义其实就係以神为主体，神为绝对道德、人嘅尊严、真理同埋理性提供咗依据。但去到17世纪50年代到到20世纪50年代嘅时候，我哋发觉有一个新嘅一个嘅转变，叫做现代主义。除了神认为是为这些作为依据之外，他们在那段的年代就觉得呢，还有其他的途径，还有其他的途径为绝对道德、人的尊严、真理和理性来提供依据。去到二十世纪60年代到现今，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体系，无论是不是宗教的，都是值得怀疑的。什么东西都值得怀疑，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和人类尊严的供应的这个根据。其实如果我们或者用另一个的归纳的方法，我们可以这样形容这个所谓后现代主义。这个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的力量和社会趋向，导致许多人是相信没有客观的真理，没有明显的对与错，也都无法在任何的事上面能作出肯定。这个就是后现代主义所鼓吹的东西。其实你和我都处在这些环境当中，我们无论在学校、在工作环境，甚至乎我们教养的儿女，他们在学校里面所接收的，都是围绕着这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文化。他们有些的惯用语，举例引用他们的惯用语，他们很喜欢讲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不要论断我，我们应该宽容。试问一位充满爱的神，为什么可以容许苦难出现？为什么基督教是自称为唯一的道路？你觉得适合你吗？好啊，但不代表适合你的东西就是适合我。归根究底都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你看的东西和我看的东西不同观点。不单止这样，很多时候他们都来到去指责基督徒，用这个说话去指责基督徒。你基督徒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比其他人的价值观是更加好，这一种是狂傲的讲法。其实这些声音，我相信大家在不同的层面都屡屡听见。或者你未听过这个后现代主义这个的名词，但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今天我们都无论在什么环境、学校、工作、家庭，我们都被这些这样的说话、这些这样的思想来到围绕着我们。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些的文化。我 我们这四个礼拜我们会要一起去思考，我们不能够逐一的来看，但我们在当中抽了四个跟大家一起去思考。今天第一个礼拜跟大家一起去思考，他们经常会用的惯用语就是没有绝对真理。其实当我们去听到这些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本身这个说话是自己自相矛盾的。我很喜欢这个卡通，这个卡通是这样，这个人就说根本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真理。你真的这么肯定？绝对肯定。这个说话本身是自相矛盾，但是虽然是自相矛盾，但仍然有很多人来到去笃信这种的信念。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原来今日有很多很多有真的抱着这种心态来到去过他每日的生活。我们当中在座当中有很多做父母亲，提醒每一位做父母亲，特别你仔女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现在的统计告诉我们是什么呢？73%的大学教授，他们在他们所教授的学科里面，在大学里面都教这些学生去灌输这些的观点给这些学生。在美国里面73%的大学的教授都是将这些思想来灌输给他们的学生。你在家你觉得好像没什么，你将你仔女带到来教会你觉得好像没什么，但是在他们的校园里面，他们每天都接触这些这样的思想。在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里面这个的特别这个的 business school， 特别是商科学校里面校园里面，他们很多年都有一个叫伦理学，就是商业伦理学。伦理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但是知不知道最近没多久之前，他们整个的商业学院是不再教授这些伦理学，不再讲伦理里面什么啱什么不啱，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你觉得这些 是体统，是很合体统，人家另一个角度他觉得可以完全的否定，因为是没有绝对的真理。当我们去面对这些这样冲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翻翻嚟圣经里面，你要睇翻圣经里面，回答一个问题，到底系咪冇绝对嘅真理？大家睇一睇呢段圣经，约翰福音第18:37-38，比拉多就对他说，对耶稣咁讲：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什么是真理呢？说了这话，又出来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请大家留意一下这段圣经，其实圣经里面太多，如果你单单查考约翰福音，你就发觉呢，真理真理真理真理真理这个字出现又出现，出现又出现好多次。并且这里所讲的真理，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英文有一个冠词加在前面叫 The Truth。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见证这个的绝对真理。所以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真理？有，因为圣经是很清楚的肯定。留意一下约翰福音第8:44-46是怎么讲。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主耶稣在这里再一次来到阐明，再一次来到去肯定有绝对的真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将这个绝对的真理来到告诉我们。
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绝对真理，还有这绝对真理是什么东西。但是很可悲的，这段圣经也都指出，有人是不接受绝对的真理。这段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接受绝对的真理呢？统计告诉我们，今天有 80% 的美国人，美国人当中有 80% 的美国人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呢？这段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原来在魔鬼，这个是魔鬼背后一些的工作，这个的魔鬼，这个的成日说谎的，成日对与神敌对的这个的恶者，他是不守真理，在他里面是没有真理的，所以他用尽他的方法来叫人敌挡神的真理。其实圣经里面很肯定有真理的存在，但是圣经也提醒我们，是有不少的人是敌对真理，因为背后有魔鬼在操控。当我们知道这个大图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着急啊，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么多人来到不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不单止限于非基督徒，甚至乎这种这思想来到慢慢渗透入教会里面。George Barner 做了很多的研究，特别在这个主题里面，这个后现代主义对今日基督徒的影响当中，他做了一个结论，其中一个结论有一句说话叫我们发人心省。他说今日 80% 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不相信有绝对真理，留意下一句，而福音派教会的基督徒，福音派教会的这些的信徒，不是落后得很远啊。换言之，今日虽然我们 claim 我们说自己是信主的人，但今日基督徒来讲，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再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举些例子，今日有 37% 的福音派信徒不再相信耶稣是唯一使我们进天堂的道路。你问他信不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信，但他不信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法。今天有 52% 的美国的基督徒，他们认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还有其他的宗教能够为我们带来永生。 52%， 超过半数的基督徒认为除了耶稣基督，基督教以外还有其他的宗教能够为我们带来永生。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不着急，当我们看见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们再看多一点的例子。越来越多初信的基督徒对基督教的信仰是产生了令我们吃惊的这些数据。有一个很大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初信班，这位牧师呢经常教这个初信班，在他教这个初信班的时候，他就经常做一个实验。做什么实验呢？就是他装住一盎的这些的啫喱豆，那就每人派一张纸，那么很多人，很多这些初信主的基督徒，就这个牧师就请这些人，就说请你呢来到写低，你估一估，你看一看这个盎里面的玻璃，这些的jelly bean， 这些啫喱糖，你估一下有多少粒这些糖在这个盎里面，那每人写一个数字在这里。好了，大家写了之后，有第二，请大家呢来到你要写低你喜欢听的是哪首歌，有哪首歌是你喜欢听的。於是乎就收返返嚟。收返返嚟嘅时候，呢位嘅牧师就开估啦，这个盎里面呢其实呢有几多啫喱豆，咁呢就正確嘅数字係150粒，边个估得最近嘅就有奖。其实呢就正確嘅答案係150粒。然后就跟住落嚟就係咁讲，佢话 我们现在讲讲刚才大家所写的这首歌，哪一首是最正确的歌？啲人就举手啦，边度有最正确嘅啫？冇正确嘅答案嘅啫，系咪？呢个系 is a matter of taste， 每个人都唔同噶。嗱，呢个嘅牧师其实要说明一样嘢，就请大家去思考一下，今日我哋对主嘅信仰，到底系有喺一个绝对嘅真理啊，定话好似呢啲嘅歌系相对性嘅？呢首歌对你嚟讲系好，呢首歌对你嚟讲未必好。呢啲系相对性啊，定话系绝对性？好似呢个坑里边有几多粒呢啲啫喱糖一样。令我哋吃惊嘅系乜嘢？喺佢大部分嘅呢啲嘅初信主嘅信徒参加呢个班里边，大部分嘅回答系乜嘢呢？佢呢个牧师就请佢哋再重新，佢惊佢听错咗，呢班人听错咗，所以佢就重新嘅嚟问，请问大家，你喺基督教里边嘅信仰，你觉得你嘅信仰系似？这些的啫喱豆啊，定话似一首歌是相对性？到底你对主的信仰是绝对的真理啊，定话好似这首歌是相对性的？个答案大部分人都话，我们今天在基督教里面的信仰是相对性的。我信基督教不代表我就要其他人，你要接受这个是绝对的真理，是相对性的。换言之，佢言下之意系咩咧？啲学生就话，除咗我信基督教之外，原来其他嘅宗教 just as good。弟兄姊妹，呢个系我哋面对嘅一啲嘅冲击。唔单止咁样，基督教接受其他宗教嘅教义，有一个叫 Lee Anderson 喺美国一个好出名嘅一个牧师，佢喺教会里面就相当之大，好多会友。佢自己喺教会里面做一啲统计。做啲问卷，一问卷翻嚟咧，令到佢好吃惊，吃惊啲乜嘢嘢咧？佢话今日咧，其实喺我哋教会，喺佢喺佢自己嘅教会里边咧，有好多嘅信徒都相信呢个圣经嘅谬误 inerrancy， 亦都相信好多基要嘅真理，譬如主耶稣吓，佢嘅无罪吓，并且佢嘅复活诸如此类，呢基要真理佢都相信，但系仲有一行有唔少咧，亦都仍然相信。投胎 reincarnation， 哈，信圣经无误，又信好多基要真理，同时佢哋又相信投胎。弟兄姊妹，今日有唔少个基督徒系咁样样嘅，佢哋唔单止相信圣经里边好多基要真理，甚至乎圣经以外其他印度教、其他嘅宗教、佛教，佢哋当中嘅教义，佢哋亦都去同样嘅接纳。基督教里边、圣经里面从来冇教导、冇支持。这个投胎的这些论调，基督徒不再相信地狱，有一间的浸信会，很出名的一间浸信会，西人教会，是一间福音派的教会，其实大家认识了解的故事是这样发展，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去参加这个教会？原来查考他们的历史，就是这个教会其实有一段段时期这个的教会的人数是很少，所以当中的牧师就做了一个的调查，在会众里面做了一个调查，原来他们这个会众有很多意见，会众里面列出很多意见，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不应该再挂浸信会这几个字，所以牧师就听了他们的会众的劝，所以就将他们的名字改了，就不要了浸信会这个字 Baptist 这个字。之后有些意见反映给牧师，我们的地点很重要，本来在一个社区里面，一个很多人居住的一个 residential area 里面，结果他们整个教会因为听会众的意见，所以搬去一个在 freeway 一出口交通很方便的一个地方。之后会众有些意见你都写到什么东西呢？他们说其实牧师，其实呢在现在这个世代，很多不信主的人来到教会呢，看到这个十字架是不舒服的，不如将个十字架拆了它。于是乎将个十字架拆了它，之后又改建一些地方啊，我们要吸引人留在教会，所以我们应该起多些房，多些这些 fireplace， 多些这些这样的火炉，点着它很 cozy，所以有不少的房子加建这些 fireplace。 最后同牧师建议，请我们讲道，请你讲道的时候不要再用太多这些神学的名词，不要讲救赎，不要讲买赎，那些人不信主的，他们不明白这些观念，他们以为买赎会不会是跟股票有关系呢？不单止这样，还有一行，不要再讲地狱，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牧师听了，结果在他以后的讲道里面，地狱只字不提。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弟兄姊妹，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他们说不要讲地狱，圣经里面明明是讲有地狱，但是有些基督徒说我们信圣经，但是不信有地狱，这个是我们面对的挑战。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基督徒对性的自由的观点，数据告诉我们，有 56% 的这些单身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不守圣经的原则，他们对性的开放，婚前性行为觉得 no big deal， 婚外性行为觉得无所谓。不单止这样，神学院的自由观点，我们看见有不少的神学院越来越看这本的圣经不是神的话语，只不过是一本的教科书，只不过是一个考古学的一个好好的工具，不是将它视为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面对的都是这些东西，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应用呢？既然我们相信圣经是有绝对的真理，既然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文化是一个否定绝对真理的一个文化，今天很简单，只是一个应用。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绝对的真理上面要站稳，在绝对的真理上面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妥协。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讲到所信的道，这个神给我们的道，这个是绝对的真理，我们要守住它，我们不要妥协，我们要守住它，直至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天。不单止这样，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这个绝对的真理，你要靠住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牢牢这两个字意味着守住这个真理不容易，因为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的冲击，但是我们要守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根基毁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在上面来建造。弟兄姊妹，人数真的不代表什么东西，一间教会如果很多人，但是根基毁坏了，试问二人还能做些什么事呢？一个根基坏了还能够做些什么事？在历史里面我看见这个真理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当根基毁坏了的时候，就算有更多的人数亦都不能够往上来到去建造，反之若没有一个好的根基往上建造，带来的只不过是一些负面的结果。我们从历史里面有很多的学习，我举一个例子，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如果你记得去到第28章我们结尾的时候，两个礼拜前跟大家讲，讲到保罗被送到去罗马的监狱，那么下文是怎样呢？《使徒行传》去到28章就停了，没有再继续。下文我们知道教会仍然面对很多的逼迫，及至到去保罗书信，有不少的教会继续的面对很多的逼迫，他们因为他们信仰的缘故，他们相信绝对真理的缘故，他们为主受很多的逼迫。去到一个年代就是叫做君士坦丁的年代，君士坦丁是罗马其中一位的皇帝，历史告诉我们，当君士坦丁他在位的时候，有一天他在这个的战场上面，他见到天上面有一个十字架，所以他信了主。他信了主之后，他来到鼓吹废去十字架，钉死将这些的囚犯钉十字架的这个罗马处决罪犯的这种制度，将他废除。不单止这样，他亦都废除来到去迫害基督徒， 唔单止咁样，佢亦都咧鼓吹教将吓、鼓吹罗马人咧嚟到睇基督教成为一个合法嘅宗教。长话短说，呢、这个嘅历史里边话俾我哋听，当时候有12000人喺好短嘅时间喺罗马里边信咗主，仲受咗洗。我哋就会话：哇，咁短嘅时间，喺一个反基督教、逼迫基督徒嘅制度底下，咁多人信主，咁多人受浸，骤眼嚟睇系一件可喜嘅事。但系你明白实在嘅历史系一件可悲嘅事。点解？因为我哋要明白，唔系因为佢哋表现话我哋信主，我哋愿意受洗，就系、是、健健康康。就是有根有基。其实他们的信主不代表他们就是接受耶稣是唯一的真理、道路和生命。原来这班信主的人，其实他们没有原，他们否，其实是否认了耶稣是唯一绝对的真理。没错，很多人受浸，但是他们仍然接受其他宗教，其他假神，在罗马里面很多很多的假神。他们信耶稣受洗，但仍然去接受其他他们拜的神，但是他将他们改名，改了很多圣经里面的名字。除了信耶稣之外，他们还信其他的神。教会外表上好像有很多数字上的增长，但实质上却不然，他们仍然拜假神，只不过是用一些其他的圣经的名字来包装。最后的结果，将基督教的教会带入一个黑暗的时代。这个是教会历史里面的一幅的图画。弟兄姊妹，当你思想这些历史当中的时候，我们有多个学习。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牢牢守住主给我们的这些绝对的真理。问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在什么地方你没有守住绝对的真理？一些的不是认真好、黑白好清楚的这些的绝对的真理，我们不需要介怀，我们不需要去争论、特别是讲到主再来，有很多的东西我们看都是模糊不清，无论你是灾前派、灾后派或者是无灾派，这些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我们承认有一天主耶稣会回来，但是有些是很清楚的，白黑白好清楚的，这些真理我们要坚持到底。弟兄姊妹，好快六月最高法院又会有些结果，你要宣布美国是不是能够叫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你知不知道有时我们，我做牧师都很心痛，有时我跟青年人聊天的时候，青年人说没什么所谓啊，我们要平等啊，我们觉得不啱，这些是不是绝对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绝对的真理我们不能够来到否定这些的绝对性，我们要牢牢守住这些绝对的真理。好了，我们既然要牢牢守住，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具体的开始你到去应用。因为如果讲得好虚无缥缈，大家离开咗之后都唔知点应用。其实好多应用我喺度呢特别嚟到请大家去思考一下一个好具体应用嘅方法。点样牢牢守住我哋呢啲绝对嘅真理。呢、这个就係我哋嘅十诫。你知唔知十诫喺呢个后现代的社会里面已经被否定。美国有很多的地方原本挂了十诫被移走。现在很多的地方你看不到十诫，不单止这样，甚至乎基督徒都称这个十诫不是改名，不叫做十诫，叫做 Ten Suggestions， 十个建议。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美南浸信会有一间很大的教会，有30000人那么大的一间教会。在去年圣诞节2014年圣诞节的时候，这间教会的牧师他做错了一样很错很错的事。他在讲道里面公开的来讲十诫 不是绝对的诫命，只不过是十个建议。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牧师被我们这个中派美南浸信会公开的责备。弟兄姊妹，连牧师都是这样，我们更加要守住这些绝对的真理。有人说，哎呀，这些是旧约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的旧约里面的神学，旧约里面所讲的律法不是去到新约就没用啊。你要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很清楚告诉我，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来是要成全律法。很简单，就是大家真的用心听进去，好好牢牢守住这个具体的方法，守住这十条的诫命。提醒大家，这十条的诫命头那四诫是讲到我们怎样爱神，后面那六诫是讲到我们怎样去爱人。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和我们的邻舍，其次就是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所以其实是一贯性的，无论是旧约是这样讲，去到新约是延续的，告诉我们神没有完全废除律法，只不过是更加 elaborate， 更加去成全旧约所讲的这些律例。请大家留意头那四诫是讲到我们怎样爱神，我们要守住，不要觉得这些相对啱你呢未必啱我的。No， 这些是绝对的神的诫命。第一，除了神之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换言之，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永远是第一位。在行动上面，我们要表现神是我们的第一位，我就不要丢任何的偶像，我们不要拜任何的偶像。如果我们真的尊重在心里面尊神，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的神的时候，我们不要为自己做些任何的偶像。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时候，我们不会来到去妄称耶和华神的名，我们每个礼拜用主祷文去祈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真的爱神的时候，我们很着紧神的名字，我们不会让神的名是受亏损。弟兄姊妹，在你的倾谈同人倾谈的时候，你有没有叫神的名羞辱？如果你真的爱神的时候，你爱你保护他的名字，不要叫他的名受羞辱。如果你真的爱神的时候，你会当纪念安息日，七日里面有一日是属于神的，金钱上面十分之一是属于神，时间上七日里面有一日是属于神的，这个是绝对的真理。我们能不能够不要将它看为相对的真理，不是说啱你啫，不啱我。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一个绝对的真理。七日里面有一日我们要以神为中，以敬拜他，侍奉他。容许我顺带一提，我们当中有些父母亲，你有小蚊仔很小个，有些小蚊仔现在越来越多一些课余的活动，在礼拜日有时礼拜日之后做，有时要踢球，有时要跳舞，有时有音乐演奏会。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爱神，你尊这一日为圣，你不要让这些课外的活动，你要代替神绝对的吩咐。跟着当孝敬父母开始，就是爱人的一些方法。我们要孝敬我们父母，请大家留意，这里讲孝敬父母没有 condition 的，没有条件的，不是父母对你好你才要孝敬他们，就算父母对你不好仍然去孝敬他。不可以杀人，大家不要忘记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五节那里讲，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还可以耿耿于怀，不遵守这个绝对诫命，神话不可以在心里面恨弟兄姊妹，我们就不好去恨，不要将它变成相对性，不要奸淫。我尊重婚姻之约，大家知道性是神所创造，性是限于在婚姻以内，在婚姻以外，无论是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这个都是不爱人的表现。我们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其实就是一个不爱人的表现，你不爱 你的配偶，现在的配偶或者将来的配偶，不可偷盗。如果真正爱人的时候，你不会偷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不要做假见证。如果你真正爱人的时候，你不会诬告其他人，讲一些不真实的话来伤害别人。不可贪婪，请大家留意一下，不可偷盗是行动，不可贪婪很多人看不到，因为是内心。如果我们真正是 爱人的时候，我们不要经常觉得隔离的饭香一点，不要觉得人家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我们就想夺为己有。无论是人家的配偶或者是人家的财产，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绝对的真理，我们不要去贪婪。你知道吗？我们首先学习这个很实际的应用，我们持守住，牢牢守住绝对的真理。我们首先牢牢守住这十条的诫命，求主将祂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一起祈祷。天父，这个世界实在是一个没有绝对真理的世界文化，是求主帮助我们去捍地，帮助我们首先学习牢牢守住十条的诫命。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